哈利路亚，大家晚安，感谢主哈，很快的，一个月又过去了啊，今天晚上我们要继续上一次我们所谈的但以理书，晚上我们要进行的是第六章，请大家打开圣经，但以理书第六章。如果有课本的，课本在42页，细则的一样哈，42页，它的主题是但以理在狮子坑里。过去两次我们已经谈过哈，但以理书，前面六章是有关历史的部分啊，就是到今天晚上这个第六章。都是谈到历史，明天开始7章到12章，这都是意象、预言，比较深奥一点哈。我们希望大家也能够事先读一读，我们明天再从这个预言里面来探讨啊。那今天呢，这个第六章是历史里面的最后一章。我们都知道哈，第一章到第四章，这是谈巴比伦帝国的历史，特别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历史啊。那到第五章，这是巴比伦帝国的末代皇帝，也就是伯沙沙王啊。这个在上一次安息日我们也谈过了哈。就是巴比伦帝国到伯沙沙做王的时候。把一个帝国断送了灭亡了。那紧接着呢，今天晚上要谈的就是马代人大利乌来统管加勒底国，以及他本来的马代王朝啊。大利乌的王朝他统管的就是马代帝国。马代帝国里面也包含着加勒底国所以晚上要谈的这个第六章是一个新的王朝新的帝国就是马代帝国大利乌王朝好，现在我们请看六章的第一节，第六章第一节，大利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这个大利乌就是马代帝国的皇帝，他随心所愿，就是按照自己的计谋，按照自己的计划政策把全国分成120个省，这个总督应该是省这个姓。这个120个省都有一个总督，就是省长的之类的来管辖，来治理通国所以当时这个马代帝国也是相当的大有120省。那在这个120个总督的上面第二节，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3个人。这样看来，大概一个总长就是管辖30-40个总督那由这些总督来会诊他们这个辖区里面呢那些有关治安啦财政啦或者是税收啦税收这些种种的问题要汇成到总长再由总长来向国王报告， 啊，所以这里说，是总督在他们三个人面前恢复事务，啊，恢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啊。因为这么广大啊，这么广大啊，当时的资讯又没有现在这么好啊，所以必须这120个总督啊来协助总长啊，啊来报告有关的啊各方面的问题呀， 啊来会诊，死亡清楚。那第二节有说到但以理啊也在其中啊，这个但以理也在三个总长里面的一个。啊，这个时候的但以理啊，我们知道已经将近90岁了啊，将近90岁，啊，将近90岁还是受国王的重用，可见他虽然年纪这么大了啊，还是头脑清楚，啊，智慧啊啊充足，所以能够得到王的重用，在三个总长里面的一个啊，那。从这本章里面呢，看不出但以理这三个朋友有什么作为，啊，也许已经离世了啊，因为已经80、90岁了嘛哈，有的已经离世了哈，啊，但以理啊比较长寿啊，这个现在啊还能够健在，而且头脑清楚，办事很灵敏，能够受国王的重用。好，第三节。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啊，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用想立他来治理通国。这个但以理啊，是在三个总长里面的一个，但是显然的哈，但以理啊还超越这三个总长，在王的心目中啊，他是唯一的宰相的人选，所以想要立但以理啊来治理通国。治理通国的意思啊，应该是当宰相吧。就是因为这样子啊，才引起这些总长总督的嫉妒啊，不满啊，来陷害他啊。那这个第三节啊，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可见哈，我们信徒啊，不管是年轻人、中年人都一样，我们在公司行号里面呢，在一个机关里面，有大部分呢，大家学历也差不多，能力也不相上下，外表嘛也差不多一样的啊，有的也长得不错。但是要怎么样去超越同侪呢？怎么样去超越别人？大家学历差不多，能力差不多，外表也差不了多少，怎么样去超越别人？就是像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就是有特别好的修养啊，那他就能够超越别人，就像但以理一样啊。所以这个美好的灵性啊，应该是我们在这个世代哦，尤其跟这么多的朋友同事在竞争呢，更是需要啊，因为灵性的美好，灵性超越别人呢，就很显然的就能够得到赏识了啊。好，第四节，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办事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这些总长和总督有100多个啊，120多个，他们要去找但以理啊那个误国的把柄，也就是说他有什么对国家不利的思想行为做法，要去找，因为他们要找他来参他，就是来控告他，来扳倒他。但是这个但以理啊，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这两句话已经把但以理啊很美好的灵性呢表达出来，所以啊显然的找不着 一百多个人啊，要找一个人的毛病，竟然找不着啊，这是非常难能可贵啊。你看我们现在几个总统的、副总统的候选人啊，对方啊，对方都拼命在找，要找他的毛病，找总统的毛病啊，候选人啊，副总统的毛病啊，那找呢，都是难免呢、被找到一些了啊，好像最近吵的很热闹。但是这个但以理啊，120个同事要找他找不着，所以他们就说了第五节，那些人就说了，我们要找参这个但以理的把柄啊，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那意思就是说，看看但以理的这个神的律法有没有什么跟国家的法律有冲突的，神的律法里面有没有什么跟国家的政策有什么违背的啊？去找找看啊，找的结果呢，果然呢、让他们想出一条来了。好，第六节，于是总长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力乌王万岁。其实啊，这些人啊，统合起来哈、目的是要扳倒这个但以理。那这个在王的面前呢，故意这样大力乌王万岁哈、然后就说了第七节，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这一条命令呢，看起来没有什么，好像很简单，但是这一条命令呢，这一条禁令哈、却是这些总督总长啊，这些贵族啊去想出来的，要陷害但以理。所以这个是一个明枪暗箭都有啊，明的应该是要恭维这个国王这个30天之内除了王以外不可向人向神求什么，也就是不可祷告，不可请托了。那这个等于这个30日内只有王最大，天下地上除了王以外没有比他更大的了暂时30天之内王比神明大，比人人多大真的是万人之上，甚至于在神的上面所以说30天之内不向神不向人来祷告祈求如果违背的就扔在狮子坑里面。那个明的来讲就是很恭维公在公巴结了国王你这30天之内天底下没有像你这么大的，你最伟大因为任何人不可向神向人来祈求。第八节，王那现在求你立这个禁令，加盖一玺，使这个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那么当时的波斯的条例就是说，如果王用他的戒指当印的叫玉玺，这个盖下去任何人不准更改，就是王自己也不能更改那第九节，于是大力乌王就立这个禁令，加盖玉玺，就是把他的戒指拿起来盖，就签署了签章了看起来很简单，可是王已经中计了，这是一箭双雕，一方面呢是对王的恭维一方面呢是借这个禁令要来扳倒但以理，要害死但以理好，第十节，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玉玺，也就是绝不更改了就回到自己的家里，他 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因为他是犹太人嘛，他的祖国就是以色列国、犹大国，他的首都呢就在耶路撒冷，所以他在楼上啊，每天每天他窗户开着啊，开向面向耶路撒冷啊，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的神面前祷告感谢，跟素常一样。但以理虽然知道这个禁令呢是攸关生死的问题，可是他不怕，因为他一天三次祷告已经成为习惯，而且已经将近90年的习惯了，他不更改他也不怕所以就继续的一日三次，还是恭恭敬敬的双膝啊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谢，跟平常一样，没有两样十一节，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求祷告。十二节，他们进到王的面前提王的禁令，说王啊，30天之内不管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个禁令上盖了一席吗？王回答说，实有此事，照马代波斯人的条例啊，是不可更改的这些人啊，特别把这个条例啊，在王的面前再讲一遍故意的再加重点呢，你是盖了一席了不准何人呢不管何人不可向王以外来求什么所以已经盖了是不是王说对的，没有错，而且是不能更改。好，13节，他们就对王说了，王啊，那被掳的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不理你，也不遵你盖了逾期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祈祷。王听见这个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这个时候王才知道他中计了，但是呢没有办法，因为已经盖了逾期不能更改，所以整天呢伤脑筋在筹烦，一心一意要救但以理，但是想不到办法，一直到日落的时候，那日落的时候就是执行命令的最后时间了，已经到了。15节，那些人呢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力，反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那些人100多个一直的向王提醒，你的逾期已经盖了，绝不更改，所以现在日落了，应该执行吧16节，王就下令了，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王还是很爱惜爱这个但以理，他知道他中计了，但是没有办法更改，所以一定要把但以理投在狮子坑投进去之前他对但以理说，你常常侍奉的神他一定能够救你17节，有人就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玺按大臣的印，这个大臣就是执行这个命令的大臣来封闭那个坑，使承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这一天呢，18节，王就回宫了。中夜进食，无人拿乐器到他的面前，并且睡不着觉。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个晚上王整个晚上没有睡觉，而且没有吃东西。 王宫里面呢、啊，那些晚上有这个娱乐节目啊，宫女的跳舞啦、唱歌啦都免了，点心啦、佳肴啦也都取消了，因为他无心呢、也睡不着，一直在为这个事、烦恼。可见这个王后对大丽丽啊，他的感情呢、是很深重的哈、他很爱这个大丽丽哈。十九节，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啊往狮子坑那里去，因为按照律法，只要经过一夜，那个人如果没有事没有死，就必须把他救上来啊。所以黎明的时候啊，天亮了，他赶快往狮子坑那边去啊。二十节，临近坑边呢，哀声呼叫大丽丽，对大丽丽说：“永生神的仆人大丽丽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够救你脱离狮子吗？”他存着希望，也非常绝望又失望，在那边喊呢、永生神的仆人呢、神有救你吗？二十一节，但丽丽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相信这句话讲出去啊，大力乌王啊，荣心大悦啊，已经放了100个心了。二十二节，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这个但以理啊，他告诉王，我的神差遣使者把狮子的口封起来。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堵住狮子的口，应该就是在讲但以理这个故事啊，堵住狮子口。那但以理自己说，天使啊把狮子的口封起来，所以狮子没有伤我。为什么？因为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意思就是我对神对人啊良心无愧，所以啊狮子不伤我。二十三节，王甚喜乐，吩咐人啊将但丽丽从坑里吸上来。于是但丽丽啊从坑里被吸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从这里啊我们要知道哈、真的要胜过狮子，就是要在神在人面前啊做完全人，而且呢艰辛的信靠神，他必能得到平安啊。二十四节，王就下令呢，人就把那些控告大丽丽的人呢、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啊，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哦，更是当时马太波斯的条例啊，控告人的啊，控告人的，当人被放在狮子坑没有事，那么他上来了，那你就要下去了。不但是你下去，连你的妻子儿女啊都赔上了。所以那些控告的人呢、连他们的妻子儿女啊都被扔在狮子坑啊，还没有到坑底啊，狮子就跳起来咬碎他们的骨头。就是这样子啊，这个但丽丽啊他的见证非常的奇妙啊，非常的奇妙。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力乌王就颁一条命令。二十五节，那时大力乌王传旨，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啊，我降旨，小玉我头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大力里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复辟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大丽丽脱离狮子的口。这是大丽乌王啊，因为大丽丽 脱离狮子的口，平安的下一道圣旨啊，要全国人民呢、啊、来遵守，啊、要敬畏但以理这个神。所以但以理这件事，也同时荣耀了神，高举了神啊。最后二十八，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因为大力乌啊是统辖马代帝国，那波斯呢是由古列王，这两个人呢、啊、同时执政，来马代跟波斯。当这两个王在位的时候，但以理啊大享亨通。有历史记载啊，但以理不但是在大力乌王的手下来办事，波斯王古列也用了他啊、哦，也重用他啊、这个是所以说这两个王朝的时候呢，但以理能够非常吃香啊、大享亨通。好，这个是但以理被丢狮子坑。那这个故事啊，我们从小听到大了，当我们在小朋友的时候，幼稚班的时候，我们听爸爸妈妈讲故事啊、听阿公阿嬷讲故事啊、听老师讲故事啊、不晓得听了几十遍了哈、哦。直到我们大人了，我们年轻，我们在中级班、高级班也都有这个故事啊、我们现在还是讲这个故事。那么每一次我们讲这个故事啊，都有它的主题啊，它的重要的不同的教训。好，今天晚上啊，就这个但以理被丢狮子坑，我来谈几样啊跟大家来互相勉励啊。首先我要谈的就是第三节，我们看一下第三节。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这里说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这一句话哈，在但以理书一共记载两次，一次就是第五章十二节。第五章的十二节，在它里头有美好的灵性。这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太太，这是太后啊、对当时的伯沙沙王啊推荐但以理所说的，说但以理啊有美好的灵性。好，那么六章第三节再一次讲到这个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哦，这个美好的灵性啊，我想也是应该我们弟兄姊妹共同来追求啊，我们的灵性能够美好。一个人呢、啊，外表好看，长得健美、英俊潇洒、美丽大方啊，固然是很好，但是更重要的就是美好的灵性啊，这个是特别好啊，美好的灵性。美好的灵性啊，不是用讲的。其实啊，它这个美好的灵性呢，是表现出来，让大家都看得到，让大家感受得到，这个人有美好的灵性。好，那么太后在说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到底是什么表现呢？我们再恢复一下第五章十二节，这里告诉我们所谓美好的灵性呢，他这里讲几样哈。五章的十一节哈，我就怎么讲，在你的国中有一个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个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十二节，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释谜语、解疑惑。这个人叫但以理啊，所以从这两节圣经来看呢， 什么叫做美好的灵性？我给它归纳起来有几点哈，这正是但以理啊最让我们欣赏的啊。第一个哈，十一节跟十二节综合起来啊，美好的灵性就是里头有圣神的灵啊，这是一件。圣神的灵呢，以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圣灵呐。虽然太后讲的圣神的灵不见得就是圣灵，可是告诉我们美好的灵性一定有圣神的灵，就是有圣灵。长老会齁，长老教会讲圣灵就是圣神的灵，因就是讲好做圣神的灵，圣神的灵。所以啊，其实这个圣神灵呢也可以说是圣灵啦齁。美好的灵性要具备的条件，第一个就有圣灵，有圣灵。第二呢，心中光明，心中光明。第三，有神的智慧，有神的智慧。我想这三点哈、非常重要。一个人呢，有美好的灵性，他必须具备圣灵充满。他必须心中光明，他必须有神的智慧。假定有这三样啊，这个人啊、就是有美好的灵性。我在想哈、我们教会里面呢、有许许多多的长老之士、弟兄姐妹，他们都有美好的灵性哈、我来讲一个我们台北教会的啊，也许你们有的认识，大部分的人都不认识了。一个就是阿拉之士，啊，阿拉之士。这个阿拉之士，我个看，就是跟这个美好灵性呢、很吻合啊，美好灵性，因为圣经里面有的，我们现在也应该有才对啊。阿拉之士哈。我们这些老辈的老一辈的应该都认识他。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七十多岁。在我们家乡啊，他去当义务传道啊，义务传道啊。义务传道啊，在彰化县、嘉义县、云林县他都跑遍了啊。那我们是住在彰化县的乡下。他也常常来。因为我们是在我妈是在会堂啊管理会堂，所以他来啊一定要在我们家住。那个时候我还是年轻人啊，他教我那个罗马拼音啊，这是他教的，所以我现在这个罗马拼音啊就是 M 音齁啊，罗马里也这我会看，是他教的。他看也是看罗马拼音的啊，很像英文哈、其实是罗马拼音，读起来就是台语哈、他这个人啊，为什么我说他是美好灵性呢？就是因为他很重视祷告。如果我们认识阿拉斯士的人就知道了，他每天早上啊用很多时间，我看最少有两个小时吧。我第一次跟他一起祷告还是在台北教会啊，一间古会堂哈，古早一间木造的啊，木造那个会堂啊，在前面祷告。我是民国46年11月29号第一次来台北教会注目啊，今天在写那个80周年刊呢、又重新呢、再温习一遍，把我月报表再看一次。民国46年11月29，当时阿拉之士就在这里啊，过会等是来后以啊，来后界啊，一后啊就是阿五界啊，底下那第一次跟他在那个木造的那个会堂祷告哈、他天天祷告，而且是禁食祷告。那就是斋喜拢无食，早餐不吃的，一定到12点才吃，11点55他也不吃，一定要12点，所以有当时啊， 一博士那边参加丧礼啊，是什么要紧的典礼哈？我们要早一点出门呐、啊。我那个麦洛伊啊，讲吼，那较早食嘞，啊，就甲比讲，啊，伊都唔嘛，伊都唔食，伊都唔较早食。我讲吼，无多啦，咱不得已的，咱下晡有典礼吼，真要紧啊，较早嘞。啊，我来个时间，我来个拨者吼，八号十二点安尼，吼，十一点半甲八一个，啊，八了这个叫，啊，那就是说吃午餐了。他第一个动作就要先看时钟来看，哦，啊，十二点安尼在吃，安尼有一点啊骗到大人了，吼，但是不得已，这是很不得已的，因为大家要早一点走嘛，啊，他又不吃啊，就是这样子。那安息日哈，更加能等。到下午五点他才开饭，一定的，他不会提早的啊。啊，我们这些要为要我们在一定爱五点嘛嘞哈。那他这个祷告的习惯呢，已经几十年了。后来呀、啊，我才知道他这个禁食祷告有原因呢、啊。啊，有原因的，他是为了两样代志来祈祷。第一个为他的儿子信主耶稣。来祷告，还有一点呢，是为他的脾气啊。虽然那个时候已经八九十岁了哈，啊，八十多岁啊，脾气不好，他自己认为不好，其实也不是啊，真的很不好，他自己认为不好。还有呢，底下在煮饭啊，做眼薄啊，啊，恁唔知有人白无？做眼薄啊，淡水人，在咱台北教会在煮饭，啊，两个老大人哦。但定会激气啦！我气你，你气我。啊，演播咧煮给阮食呢，啊，煮煮咧吼，啊，那就是气人，生气不吃，啊，不吃啊！啊，演播吼，啊，就甲我讲啊，啊，伊唔食，我做工过，我枵啊，我未使地无食啊。我讲对了，我们吃了不要紧啦，啊，我就甲叫，啊，甲叫，啊，叫勉强勉强了就来了。来啦，演播啊吼，坐向一边，那就是坐向这边，卡加偏都卡加偏啦，不爱小看，哦，所以他认为他脾气不好，他这样说了，这演播啊，伫咧煮饭互咱食，那我该激气，我不爱个食，啊，我实在禁唔着，啊，就主要说下面，但是脾气佫袂改，所以啊，禁食祈祷的，为了这两项哦，我知影为这两项禁食祈祷。啊，后来他的儿子有来哦，啊，而且他的脾气也改了，啊，你看他能活到105岁，啊，哎，面皮哦，那裂颈哦，我看是骨了十颈啊，啊裂，啊，但是看起来真水啊。所以有一天我跟他吃早餐，我得给他看，得给他看，我啊，那就是你很漂亮呢，你很美啊，你真水啊。伊囡仔人讲啥，老人来说啥？其实我说美啊，是一种慈祥啦、啊哦。我们各个年龄的美不同、哦、老大人就是很慈祥，看见就是很美，爱有爱就是美嘛，心中有爱就是美哦。啊，伊这金家基督吼、哦，是用心已经过了十年啊。后来有一次啊，大同教会啊，他有一段时间在大同，我也在大同，一阵来后也底下立足本啊，台风警报。那台风警报啊，一直报纸上一直说吼、哦，这次啊会淹大水啊。我甲来后也讲吼，咱虽然三个人啊，你安那就是甲我吼、哦、三个人俩，但是要去传一寡。菜哈啊，米呀、啊，要准备充足，因为哈、哦、台风要来了。然后伊啊哈，看看米啊，看讲有够啦，咱三个吼吃够啦，咱吃这吃这几礼拜的，吃这几哪日的啊，无要紧啦。我讲啊，去准备者啦，人个捕捉都滴滴捕，讲这摆真厉害。后来真的那一次的台风啊，不是叫什么格勒里还是什么，我忘记了，一直淹呐、啊。地下一楼淹到7尺高，比一人较低哦，遐尼悬啊！ 哇、哦啊、我们都逃到二楼去了，那些米呢都拿到二楼的会堂。啊、突然间呢那个邻居啊，好几家的信徒啊通通到教会来，因为他们都是凭借被盖了去站的。我们会堂是三楼的嘛，通通跑到会堂来。本来我们三个人要吃的啊，可以吃好几天的。啊、这么一来啊，二十几个。暗时啊，吃一顿，过早餐啊，吃了一餐就没有了，没有，完全无啊，啊无啊，啊我伫个怪讲来好意啊，你都唔听我的嘴吼，啊跟你讲到爱去准备，你都唔用，我来在那边这几人来啊，我也不知道，事实也是这样子啊，啊早餐呢、啊，我们大家吃了，啊那就是无吃，伊就一斤吃嘛。吃完了，我跟安娜执事讲，安娜执事啊，咱无米啊呢，安娜一大丁二十外个后囡啊，啊要安怎？啊水这深，七八尺，这淹到这么深，四边啊拢是，看拢是海同款啦。安娜执事甲我讲，祈祷啦，祈祷吼，啊主耶稣吼，会叫乌鸦甲肉甲饼来啦。跟我说这样啦，啊，乌鸦甲肉甲饼是以利亚先知的时代啦，是有影。啊，我甲安尼是讲有瘾啊，你要哭啊，要啊，咱祈祷啦，吼，祈祷主耶稣会叫乌鸦甲肉甲饼来。啊，话讲说了点吼，咱隔壁堂啊，甲我甲因隔壁是小堂啊，叫做堂公赛。都是师傅啊，那我们教会啊，每一次有什么热闹、啊、都请他来主厨啦。哎，当公师吼，啊就点些汤啊我话，来好这啊，哦啊恁人客这这哎米敢有够？啊我这吼、哦、有剩差不多正斗吼，一斗都未少嘞。啊是不是来啊先摕去吃？来哦，伊讲唔念啦，感谢你。我讲嗨哟，我阿来啊，你啊，甲讲唔念，你实在有影？嘿啊，唔是咱个讨的啊，我们不是要的，他自己问的。啊，这就是阿拉，就是讲我阿加巴来啊。啊，我就个对象讲啊，陈公兄，多谢啊，你请你提过啊吼，啊，阮水提吼，阮这行李啦，啊念啦，隔壁小隔壁，哦，我讲好啦，安个接过来。啊，搁一寡菜好难。啊，迄道米吼，搁应付即阵啊，二十外个吼，应付两三工，大家都阿妹啊煮了就好，有人吃就好安尼，安就过。从这件事上，我一直在想安那只是这个问题。伊甲讲哦，我再是几多少，我都要甲讲哦，二十几个要食饭啊。安那就说咱无米啊，那伊讲，神会叫乌鸦甲饼甲肉来了。啊，真正有影咧！啊，迄句讲说呢，无偌久，哎，当公司就问倒来。我唔知个来好也讲，那迄真正是主耶稣车来咧问的。啊，你哪会使家己作呢？哦，伊讲啊，我歹势，我歹势，歹势都无人吃哦。啊，人爱明明主耶稣安排哦。啊，两三天以后，大概两天还是三天呢、啊，水退了。啊，那机场路吼，咱台北的这机场路啊，就坐牌啊吼，过牌啊呢。过牌啊，买肉粽咯，买什么安尼来甲阮救济啊？哦，啊，阮那兄弟姊妹底下呢度过两三天。这是我跟安老师是在一起哈、哦。我一直在想，这个一个美好灵性的人哈、哦，真的，他是以祷告为中心，圣灵充满哦。啊，圣灵充满呢、啊，他有他的属灵的看法，他灵修很好。你看到他就是一个很慈祥的人啊，面皮捏捏啊，但是很慈祥，看起来就很舒服了，看起来就很舒服，真的很美。我说啊，我们南部区齁、哦、有三个人，也是马大、玛利亚、拉撒路。我们圣经里面有马大、玛利亚、拉撒路。那刚好我们屏东教会也有三个人呢，就是马大、玛利亚、拉撒路。我 我到屏东去讲啊，他们说哎，我们怎么没有想到，我说是啊，圣经里面有，我们现代也是有，那马大就是陈顺真执事，那足有爱心的啊，莲花界的妈妈，那是牧师娘。玛利亚就是郭荣真执事，桂英金就是桂定六阿姐啊，他女儿现在在还在淡水，我在福住，咱台北嘛一个啊，得一个查某囝吧，哈、哦。迄是玛利亚，他很重视祷告、读圣经，啊，也是牧师娘啊，两个人，两个牧师啊，我认识一个，一个我不认识。啊，过一个就又有喊丢了，迄条石头，迄是对戏国话。对戏那边给我挖起来，因为他的遗言，他的遗书就在我们台北教会的木造房子写下他的遗言，遗言下后啊，啊下后啊，啊就在那边祈祷啊，就点献圣经，啊去献到诗篇118篇，看到一只圣经啊，哦，他的那个传记里面都有写吧，诗篇118篇耶。17节啦，伊看圣经哦，为言写好啊，圣经安个变过，啊，就呢，变成诗篇118篇啊，17节，好像黑体字啊浮上来。17节说：“我必不致死，人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所以杨长老啊，病好了以后，他遗书已经写好了，就是死了嘛。可是他又活了，而且他一直的为主耶稣来拼命啊，啊，传扬神的福音。那这三个人，我一直说，单纯金就是马大，桂英金就是玛利亚，啊，杨长老都六十了，啊，这三个人拢伫屏东教会，哦，两个是乌龙教会的，古早乌龙没有教会嘛，哦。后来才有教会，那个时候都在屏东，哦，那我在想这几个人啊，都是灵性美好，啊，自己的丈夫是长老教的牧师呢，啊，竟然在咱教会来信主，啊，很热心，啊，也爱人爱神，所以啊，他们的美好表现也真的感动很多人，尤其这个。陈俊生只是单纯金就是啊，他也见证真感动了，他做三伯啊，助产士啊，刚修安，那咱知道他很贫穷啊，就收那个红纸啊，把钱退回去，放在那个产妇的枕头底下，不收。啊，隔一天呢，啊，菜市场去买猪肝啦，啊，油剂啦，抹油啦。给做回来，不该修安波故该做回来，所以啊，乌龙教会大半呢、啊、是他被他感动来信主的，现在很多都是他的亲属嘛，很多很多信主的都是见证，就是这个陈顺真执事的感动，特别就是他的媳妇嘛、啊，现在在树林教会，我今年呢、啊、要去树林要找他，生病了，人生病了。这个新妇哈是四楼第三级，无好啊，阿未好，阿来信主，那信主啊，信主以后呢，身体好一点，可是还在疗养。结果一个介绍人呢、啊，竟然介绍这个媳妇啊，要给他儿子啊，他儿子是成大毕业的啊，成功大学毕业，人长得高高的，很好，就说杨荣堂之事。啊！迄、那个介绍人讲要介绍这个病病吼，都、喔、要死的这个，要给因囝啦。啊，就跟这个陈顺真执事讲，啊，但这事唔敢讲听，嘿，你就爱先唔敢讲听哦，要唔要甲答应落去？爱先跟问杨长老，杨长老是亚杰啊，也是这个。杨长老，你一定不可答应哦，一再因阿叔哦，就能心咩？也敢答应？你不可以哦。你要娶媳妇，是你儿子要娶太太啊！娶太太比你娶媳妇更重要哎！你不可随便答应。你那我要怎么办？ 如果我拒绝了，他一定会跌倒。哎，他说你就告诉他，啊，我要跟我儿子商量啊，啊，您家呢？您家呢？无啊，你就讲啊，无言了哈，儿子不同意嘛，没有办法。没有想到他跟儿子讲啊，儿子说：“妈妈，我的婚事由你全权做主，我没有意见，你好就好了。”那是啊，这样子没有办法了。他跟杨长老讲，那怎么办？他说那就看你咯。后来他凭着信心，凭着爱心，把他答应了，娶过来，就是现在在树林这个。啊，娶过来以后啊，身体很软弱啊，他对这个媳妇说，你身体不好，所以衣服妈妈来洗，早餐妈妈来煮，你睡饱了起来吃饭。衣服我来洗，因为以前没有洗衣机啊，都是靠人力的啊。那我来进食祷告，因为我身体健康啊。你呢，你要吃饱饱的来祷告啊。这个基督哦，照顾这个心不好起来，可是神官刚才四个五个孩子，哇，本来在美国人都很大，所以在这个媳妇我很感动，我这个婆婆啊，天下无当吹了，那才有爱心，哦，我说这就是灵性美好呢，两个人这三个人有特色，灵性美好，啊，所以吼，我们圣经里面有吼，其实现在啊，在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很多这种啊，跟圣经的这个啊为人处事吼啊凭行为啊很好的人啊也是有啊，所以吼，但以理书第六章，我觉得这个。灵性美好就是我们要追求的啊，一定要追求啊！灵性美好就是刚刚我们念这个十一节十二节哈，圣灵充满，心中光明，有神的智慧啊，这个就是灵性美好的表现。另外一个哈，我们在学习的但以理三次祷告，三次祈祷，犹太人呢一天祷告三次，就是上午九点，中午十二点，下午三点，啊，基础四出五正跟申出这三拜，啊，会告是五拜了哈。那，哦，你到马来西亚、印度去、印尼啊、印尼去，啊，早上四点半就已经在广播了，原来是在祷告。四点半第一拜，啊，八点半第二拜。十一点半第三拜，下午啊六点半第四次，晚上八点半第五次，回教是五次，啊，犹太人是三次，所以大卫啊在诗篇里面说，我一天呢，早上晌午啊跟下午啊，按那三次祷告啊，但以理是犹太人，所以他遵守一天三次的祷告，而且面向耶路撒冷。当然我们今天祷告啊也不一定一定要面向哪里的。啊，我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啊，我第一次带领联总的三个传道人啊，正式访问中国大陆。我们是联总正式写公文啊给中国的宗教部。哦，他从头到尾来安排啊我们在中国访问了十几天。最后从北京回来，从福建进去，最后一站在北京。当时啊，为保罗的儿子，就是为迎新呐，啊，叫做为雅各，为保罗的叫做为伊神，为伊神的叫做为雅各，啊，有一点伊神雅各，这阿伯拉伊神跟我这个传承的意思了。啊，这个详细啊，这个叫做为雅各姓名。本名叫魏迎新，我们在北京啊，最后一站就跟他见面，那个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当时啊，两国之间还是没有什么来往啊，跟宗教上的来往更没有，更是没有啊。那他听了啊，我们去啊，很高兴就来了啊。他跟他的长老娘还有牛长老、长老娘四个人来拜访，那我们就在旅馆呢，开始座谈。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是联总的负责人嘛，我就说我们要座谈以前呢，我们先祷告 先祷告在旅馆里面，旅馆的房间，很自然就是那个空间就是要这样子跪下来祷告。我跪第一个，他们跪第二排、第三排。那我们连总的传道者梁德仁、李三宝还有蔡梅西三个跪最后面开始祷告。我没有看到，他们三个看到了，说这四个人呢在转身呢、蹬来蹬去啊，蹬来蹬去，真的好像是在找西边的，他们祷告是向西边的。卡电关关起来，向满在东西南北都一边、最后还是像我一样的跪，跟我跪同方向了。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向西边祷告，就是学但以理的。人家但以理是犹太人，他的故乡在耶路撒冷，人在波斯，当然要向西边祷告啊，这是思念故乡，为祖国为同胞在祷告，当然向耶路撒冷啊，也不一定说要向西边，他是向耶路撒冷。那我们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我们何必要向西边呢？那是当然啊。那如果我们要啊，倒不如向东边比较好，我们的故乡在东边嘛。所以这个但以理的祷告给我们学了很重要的教训，就是祷告的习惯一定要养成，从小到大把祷告的习惯养成了，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困难，面临什么样的逼迫，他也不改变，真的不改变。所以但以理这个祷告也拯救了他的性命，也大大的荣耀神。所以这一天三次祷告，这个值得我们学习。最后有一个问题呀、大家想一想，但以理胜过狮子，他把狮子的口封住了。请问咱圣经里底唔做鬼个赢过蛇啊？你讲看嘛咧？对上古早开始来讲。圣经来的哪几个胜过狮子啊？都叫讲参孙，对，史书记着四章参孙。有一天在亭拿的葡萄园工作的时候，有一只少壮的狮子向他吼叫，他手无器械，赤手空拳把这个狮子撕开了。这是第一个。好，再来呢？大卫啊、大卫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他向扫罗这样说：我为父亲牧羊，有时来了熊，有时来了狮子，要咬我的羊，我就起来把它赶走，他要咬我，我就起来跟他搏斗，我把狮子把熊都撕开了，都打死了，这非利士人算什么？这哥利亚又算什么？我不怕。他在扫罗面前的自荐，我要跟哥利亚拼了、打战。那扫罗听他这个见证之后啊，哇，你真的很勇敢，你可以打败狮子熊，那没有问题了，去了。这是第二个。好了，还有吗？养贵塞亚，因为养贵塞亚是古早是塞亚，我们现在是撒旦的意思了。第三个就是比拿亚，比拿亚就在记上十一章。那里记载有一个人叫比拿亚，是大卫的勇士。他在冬天的时候在坑里面杀死一个敌人，又杀死了一头狮子。这是第三个啊，帕西塞啊，亚贵塞啊。第四个是谁？就是但以理啊，但以理。那大概我们大概都是知道这些了。其实还有胜过狮子，这胜过狮子那也当做参考好，我们看保罗，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七节，提摩太后书 第四章十七节，我亦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多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他虽然没有打狮子，可是他从狮子的口里面被救出来。但是我们找遍圣经呢，好像保罗没有碰过狮子啊，可是他又说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原来他说的狮子哈，就是在细节之类的啊，拍狼了，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报应他。提摩太啊，你也要防备他。所以亚历山大是一头狮子，专吃啊主的门徒传道人啊，要来吃。可是保罗说，我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几次亚历山大要害他，要害好几个人，保罗都能够被主耶稣拯救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我们周遭里面哈啊，甚至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也会出现狮子哦，你告回来的呀，冒塞呀。所以有些人呢，来教会被咬一口了啊，被某某人咬了一口，啊，受伤了，流血了，好在啊没有死掉，主又安慰了他，主又包裹了他，嗯，你看约瑟。古约时代的约瑟，雅各的儿子约瑟，他到埃及去做奴仆，在波提法的家中，他们去肚子就要塞啊，我过搞啥去？一家是母的，一家母的，哦，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工厂里面呢，啊，在学校里面呢，啊，在上班的时候，有时候也会碰到狮子，我肚子刚塞，我肚子没塞。这都要很小心，所以以前的人呢，是真的跟狮子搏斗了。我们现在应该不必了，但是呢，在我们周围啊，还有更可怕的狮子，是刚洗木的屋，地哈哈，在学校、在机关、在上班的地方都有，随时都有。所以啊，最后我们开一节圣经来结束啊，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五章第八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啊！那里受点魔鬼，请你好久的塞。所以今天呢，啊，这种动物园啊，山里面的狮子，啊，倒是不可怕。我们更可怕的是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的撒旦，随时要吞吃那些可吞吃的人。啊，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啊，在这个现代的社会，我们要提防的就是这种狮子，是拍狼，是撒旦的化身，要来吞吃我们，我们更要谨慎。啊，我们啊这一章啊啊，我想我们最主要的哦这几样啊，大家来思考一下，啊，最后我们再唱诗来结束。
相见快乐，永不离别。 跪下，